今日影评，
本节目由 CCTV 六电影频道制作，并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联合播出。品头论足话电影，今日就评八分钟。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今日影评，我是主持人姚淼。
片名往往是观众对于一部电影的第一感觉。近期上映的电影《有五个姐姐的我就注定要单身了》，有着长达15个字的片名，让很多观众看得一头雾水。在经历过改档之后，这部电影的正式公映没有获得较热的市场回应。如果电影内容上的组盘是创作者面对市场的一次冒险，那么在选择关键元素的时候，会不会有想象和现实错位的情况出现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编剧倪俊，带您走进这有五个姐姐的家庭。欢迎倪俊老师来今日影评做客。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一开始呢，我就说这个片名看的好多观众朋友是一头雾水，所以倪老师，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讲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
它讲的是一个叫李狂龙的一个超级姐宝，他小时候因为被同班的女同学抛弃而受伤，五个姐姐就告诉他说以后啊不可以有女人再伤害他，所以他们六个人定下海誓山盟。长大以后的狂龙呢，就每分每秒都属于了他的姐姐们。于是在这个五个姐姐的压迫和霸凌下，他呢是想要通过交女朋友来换取自己的自由。
那我觉得这部片子现在感觉是打错了三张牌，一个是剧名，这张牌打错了，一个是人设，一个是影片类型。
其实这个片名还是很吸引人的，就其他的电影的片名都是什么3个字4个字都这么长，突然发现有一个这么长的片名，就一下会被这个片名吸引过去，它有15个字。您觉得这样的片名会不会也有一些隐患呢？
其实片名是发错的第一张牌，就这个片子我是说，哎，片名我念起来好费劲啊，叫有五个姐姐的我就注定要单身了啊，太难了。它可能啊会在一堆片名里头让你去注意它，
对。
但是我认为我绝不会因为这个片名我就走进电影院，因为它指向不明。它是讲亲情的呢还是讲爱情的呢？就是我到底要看什么呢？我可能我知道最近有一个名儿特长的电影，但是这个电影它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那一般这个电影的片名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有什么样的功能性呢？
我觉得片名太重要了，这个对我们编剧来说也是特别挠头的一件事，甚至我们会到电影院去做调研。
所以一个好的片名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元素呢？
那一般来说就5个字以内吧，我觉得都是能接受的。
流传起来比较容易，
流传起来容易嘛。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本身呢它是一个成语，然而呢路遥是名字，然后马力也是名字，路遥知马力，然后就是非常巧妙的把这个主角的名字和这个成语又结合在一起。
那类似的应该有像夏洛特烦恼这种，
理查的姑妈，就是类似这些东西呢。第一个它是会比较巧妙的把影片中的人物故事隐晦的在片名里给予凸显。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本身这几个字儿它就念起来特别顺口，然后流传度也会特别好。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呢，可能就是在一堆的那个片子里头，它的名字是凸显出来了，但是这个名字并不能让观众进到影院去。
恐龙长大了耶，
真的长大了。
我们从电影中发现，其实五个姐姐从外貌上长得挺像的，但是当然看过电影你会发现这五个姐姐其实是性格迥异的。那您说这90分钟怎么完成这么多群像人物的性格刻画呢？
这个就是他在这个性格刻画上，我觉得他又打错牌了。他的观影人群他打的就是宅男嘛，有这么一批人，就是他可能不太喜欢出外跟人交流，那些人其实是不进影院的，所以这他发错了第二张牌。这五个姐姐可能是宅男的梦想，他是漫画式的人物。我个人是觉得90分钟是很难塑造五个完全不一样、血肉丰满的形象的，所以他只能给他贴标签。但是这个标签呢，就是他完全就是不落地的。像那个《我的少女时代》，对吧？你看我里头的那个小女孩，就是麻雀变凤凰的那种典型的偶像剧女主角。一开始貌不惊人，戴个小眼镜，对吧？然后男主角，你看王大陆演的那个角色是什么样的？然后他喜欢的那个校草长得是什么样的？他分得很清楚。那我现在就看这7个角色90分钟，就是太多太杂糅，然后什么都浮在那里，那我就看不清楚。
会不会就大家的诉求就是我不想带着很多的思考去走进电影院，我就喜欢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啊，或者是让我看着觉得情绪上很过瘾就可以了。
对对对，我觉得快消品没有原罪啊。
其实我觉得影片的主创他们的目标人群的锁定是很清楚的，我觉得是很分众化的哈。
对，他肯定是想塑造好5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然而时间有限，这个快消品可能更适合在网络上去关注，而不是说在影院。
有观众就提到说，本片适合做成网络大电影，不应该在院线上映。
我比较同意这种观点，我觉得这又是一次错误。你看，快把我哥带走很好，而且也是网感很强的，也是漫画改的。实际上，它是通过一个温情的哥哥和妹妹的这样的一个亲情故事，然后来讲述了这一代人他们所面临的人生的第一道伤痕。
十分呢？
十分啊，你儿子你都不认识啊？
所以我觉得他是特别落地，然而他这个片子就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不落地的这么一个故事，在情感上很难和广大的这个青少年有共鸣。另外呢，你就说这种青少年电影吧，我觉得台湾青少年电影给我们的感觉一直是什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很清新，有点小忧伤的那种。
对，那你现在这个它是一个偶像剧气质非常浓的东西，偶像剧给女孩看的，然而它这个片子它又定位给宅男，好了，宅男是不看偶像剧的，那所以你看这个错位就大发了。
那我就在想，有没有一种电影可以真的把这些宅男拉出家门，让他们愿意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
还真有这么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啊，就是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你看他那个是主打游戏人群，肯定是一堆宅男要看的。但是你看这里头的那个宅男的那个长相，他不是传统宅男长相，帅得不得了。所以他其实既能够让普通的观众说我去看斯皮尔伯格的大片，又能让一波宅男啊欢欣鼓舞地走进电影院，看到就是他们平常玩的这些游戏，然后真正的走入大电影。
Help us save the Oasis。
所以那您说怎么办呢？就是以后如果有类似类型的片子，那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一次的经验中汲取到一些教训呢？
我们看到，因为卖方打错了三张牌，那么买方是不收账的。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卖方和买方的这种沟通和交流一定要做好，
就最大的错位是在这里。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卖方你一定要知道，我卖这个片子，我创作这个片子，那么我可能我的定位我虽然要精准，但是并不是说我不进电影院的这批人啊，你定他们你就是有问题了，那你就做网剧或者做网大好了，对吧？你去做大电影，那么你又期待这样的一批人说我要通过这个电影把这批人都拉到影院来，那你就费了大劲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卖方市场要更了解我们这个市场，然后呢要对这个创作当然也要精益求精。
感谢倪俊老师的精彩点评。具备网感的商业电影正在逐渐打开市场接受度，但是无论是快消品还是收藏品，找准受众，挖掘深度，紧贴现实，这是电影走进市场赢得观众的基本规律。
本栏目视频内容请关注 CCTV6 电影频道，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档今日影评。